两千年前，天父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你所给予你的教会，那跟随你的人，那大使命的托付。主啊，两千年后，我们仍然看到这一个使命还未完成。主啊，这一个托付在每一个时代中，你再一次更新的挑战着你的教会，呼吁着一切信靠你的人，主啊，能够顺服，从近处到远方，广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天父上帝，我们求助你继续的在这几天的聚会当中来眺望我们。主啊，天父，我求你首先眺望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主啊，若我们与你疏远，但愿主你吸引我们。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若是有任何的事情，主啊，拦阻你在其中居首位掌王权，但愿天父上帝就在今天晚上你来对付。主啊，使得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向你说，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生命那全然的主。主啊，让我们能够如同以赛亚一样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也恭敬地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在这边的目的不是要高举一个人，更加的也不是高举着一个差会。主啊，乃是想到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但愿耶稣兴旺，我们衰微。但愿主今天晚上是你得着荣耀，是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仰望主，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若是有圣经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到约翰福音第九章。今天晚上我其实不打算在这边特别从一段的经文来给弟兄和姐妹们在宣教上面有彼此的勉励。我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特别从内地会的历史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今天我们在21世纪的一些宣教上面的一些策略。但是我想，我希望仍然能够有一处的经文，有一节的经文作为今天晚上我所分享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你会记得，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记载了有7个神迹，从第二章耶稣使水变酒的神迹，一直到第11章耶稣使死的拉撒路而复活，一共有7个神迹。而我们也知道，其实约翰非常的看重这7个神迹，因此在约翰福音第20章，他在那边特别描述，其实耶稣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但是他所记载着这一些神迹，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且在信耶稣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其实我个人认为说有7个神迹大概也不完全正确。怎么说呢？因为我相信，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读到了好多人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改变。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神迹，不是吗？这也是神迹。 就如同我们说扫罗能够变成一个保罗，这绝对是一个神迹。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所在寻求的就是水变酒的神迹，或者一个生病38年的人能够得到医治。我相信这些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仍然会出现。但是我总是觉得，是不是我们应该寻求那更大的神迹，就是生命的改变的神迹，从不信主到信主的神迹，从一个不认识耶稣到不仅是认识耶稣且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宣扬耶稣的神迹。巴不得我们所寻求是这样的神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神迹是最宝贵的神迹。这些其他的虽然重要，但是都会过去，而那最宝贵的神迹就是生命的改变，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生命的改变。在第9章，当然我想我们熟悉耶稣记载，或者对不起，约翰记载了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单单的请大家特别注意第4节，门徒们跟耶稣走过去的时候，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生来就瞎眼的。门徒们就问了耶稣一个其实蛮深奥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人生来就瞎眼，为什么会有苦难？这也是一个我想常常困惑我们的问题。耶稣紧接着就对他们说，其实他生来瞎眼不是出自于罪，乃是如同第3节末了所说的，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紧接着在第4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其实若是你有机会回去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工作这个词 work 无论是在名词或在动词里面，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我算了一下，一共出现了有35次之多，是在整个约翰的神学里面，在整个约翰的信息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而今天晚上我就不打算从约翰福音来看这个工作，而是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从宣教历史，特别从内地会的宣教历史，一同来探讨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课是在今天在21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重要，如同当年150年前重要一样。其实若是你熟悉内地会的历史，会知道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是我们海外基督使团内地会150周年。再过差不多20天，我和我一家我们会前往英国，有一系列的聚会，但是我们特别期待的就是在6月25号，我们将会在英国的南边有一个城市叫伯莱顿，我们会在那边一同聚集，就会在那个海滩上面举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来纪念15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戴德生是在1860年的时候，因着身体的缘故，就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跟孩子回到了英国。离开了中国，我想对他们夫妇而言是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总是觉得神的呼召是要他们留在中国，但是因为身体的缘故，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只好回到英国。有将近5年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今天下午多谈了5年当中，其实有好几个事情对戴德生有相当的震撼，包括他有机会把圣经翻成宁波的方言， 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个今天我们比较能够难以体会到啊，因为因着普通话的这一个整个推行，因此今天我们在中国任何的地方，我们只要能够讲稍微标准一点的普通话大致大家都能够听得懂。但是150年前可不是这样。因此当戴德生回去英国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知道神给他的一个托付，就是把圣经翻成宁波话，让宁波人能够借着他们自己的方言来读神的话。其实我顺便提一下，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也是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全世界9000多个不同的信仰，唯有我们的信仰，唯有基督的信仰，我们在宣教学上面把它称为是可译度 Translatable， 它是跨国籍，它是跨族群，它是跨年龄。因此我们今天不需要用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读圣经才是标准版，我们可以用中文圣经来读神的话，或者用中文来读神的话。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全世界没有另外一个宗教是这个样子的。我想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其实翻译圣经也是很大的一个功夫，而戴德生多次后来就提到那几年在翻译圣经的里面，就让他浸没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没在神的话语里面。后来的服事，他说常常就支取着那几年当中他从神的话语里面的得着。我想若是他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他会再次提醒我们神话语的重要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话语的重要性。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在1983年，我们有机会去到上海去看望王明道老牧师。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王明道，也知道王明道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王明道分享了很多的见证，但是其中有一个见证一直留到今天我不忘记。他说有26年的时间，因着信仰的缘故，他被关在监牢里面。26年，在这26年的当中，他说不许可他有圣经，不许可他有一本的圣经。他满脸笑容跟我们说，但是其实在关之前，我已经把神的话背得滚瓜烂熟，无论是旧约也好是新约。因此虽然他们不给我一本圣经，他们拿不掉我心里面的那一本圣经，那一本圣经。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渴慕神的话，如同诗篇所说的一样，让我们渴慕神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神的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是我们的灵粮，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当然除了翻译的工作，我想大概最重要的就是传递中国福音的需要，传递中国福音的需要。6月25号，戴德生就去到了英国的南边伯莱顿，正好是一个礼拜天的早上聚完会。其实那一次的聚会他也心不在焉，不是有其他的事情，乃是他看到了在那个教堂里面有将近1000个人享受着在主耶稣基督福音当中的祝福和福气。但是他想到了在中国还有3亿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的内地，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没有一个宣教师在他们的当中来传扬这生命之道。聚会结束的时候，戴德生就带着我今天拿来的这一本圣经，就是伯莱顿的圣经 The Brighton Bible。 对不起啊，我没有办法把它打开了，因为一打开就惨了，就收拾不回来了。他就拿着这一本圣经在海滩上面走的， 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何时会有人愿意与我一起去到中国，把福音特别是传到中国的内地。后来他就在这本圣经上面记载了他当天所做的祷告，很简单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呢？主啊，求你兴起24位甘心乐意且灵巧的人，与我一起去到中国，去到中国的内地。第二天他就在当地的银行开了一个户头，用了10块英镑。这个户头的名字就叫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6月25号我们就会站在那个海滩上面来纪念。但是我想我们就从那一点点的历史一同来思想，从内地会里头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功课，特别在宣教，在21世纪宣教的工作上面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当然我想可以谈到很多，但是我想今天晚上主要从4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在历史的当中有4个功课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普世宣教的工作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值得我们一同来学习的。当然我想第一个功课就是关切着失丧灵魂，关切着失丧灵魂。其实戴德生曾经在英国那一段期间也写了一本书，我今天晚上也把它带来给大家看。这本书是在1865年的时候出版的，虽然不厚，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戴德生就探讨了在当时在中国福音的需要。他思想到了在内地如同我们刚刚已经所说的，思想到有那3亿的人口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计算了一下，他说在那3亿的人口当中，每一个月就有100万个人灵魂离开这一个世界，进入到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进入到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若是你有机会看这本书，读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词不断的出现，是什么呢？ $1 million a month， 每一个月有100万个灵魂就进入到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基督的永恒。戴德生就在这一本书里面挑战当时的教会要来关心这一群人，来关心这一群人。这本书名我想中文可以这样翻译，中国属灵的需要，以及这个需要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以及责任。中国属灵的需要是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个需要且是当时的教会且今天的教会同样所需要领受的一个托付，一个使命，神所给我们的工作。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戴德生特别分享了一个故事，我今天下午也跟小朋友分享了这个故事，是早期戴德生在中国的时候在上海一带传福音。他经过了一个地方叫松江，我想若是从上海而来的弟兄和姐妹们朋友们应该会知道，这离这个地方离上海不远。他在那个地方遇到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其实那一天很仔细地听了戴德生的分享，后来讲完了以后，这个年轻人就来找戴老师来讲话。他就问了戴德生一个问题，他问他什么呢？他说，戴老师，谢谢你今天来分享这个福音，我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我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但是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戴德生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说我的问题，我想知道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了，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了。在戴德生还来不及回答之前，这个年轻人就紧接着说，其实我的父亲用了他的一辈子寻找这一个真理，但是没有寻见。无论是透过民间宗教，无论是透过佛教、道教、儒教，我的父亲一辈子都没有寻见我今天所听到你讲的福音。他说不单单是我的父亲用了他的一辈子没有寻见，我的祖父也寻找了一生也没有找着。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了？戴德生就回答了这个年轻人，就对他说，其实这个福音在我们的国家，在英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几百年的历史。紧接着这一个年轻人就对戴德生讲了一句话，对他说什么呢？你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来？你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来？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句话扎到了戴德生的心。他就思想到，在他的时代，中国那3亿的人口，有多少个就在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何时会有基督徒愿意起来，把这最宝贵的福音，这唯一的福音与他们来传扬？其实若是我们往后看，我们会发现不单单是戴德生，无数的宣教师，其实我想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看见走上了宣教之路。我想也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才能够明白和了解为什么他们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因为他们看到灵魂的宝贵，他们看到人需要听到福音，他们听到看到了这个大使命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我就思想到，从这个关切百万灵魂的原则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当然我想如同我们昨天晚上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大使命的托付还没有完成，这大使命的托付还没有完成。今天仍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包括在中国，我们许许多多的通报。是的，我们看到，我们也强调了中国教会的倍增，今天下午我们稍微提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假如今天中国有1亿的基督徒，他仍然有12亿的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还有12亿的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求神在我们的当中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关心我们骨肉之亲，关心着我们的同胞。其实当我们看宣教在21世纪，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几个比较大的群体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特别来关注的。当然我们谈到了中国，我们谈到了中国人，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群体比中国人还更来得大，人数更来得多。我想你们马上就能够联想到，这就是穆斯林的群体，穆斯林的群体。宣教专家告诉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有将近16亿个穆斯林。我个人认为这是在21世纪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觉得教会要格外的去看重的一个群体。我不是说它是容易的，其实我告诉大家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相信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它的困难度。它的困难有没有像当时戴德生去到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那我就不敢说了。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挑战，但是若是我们对大使命认真的话，我想我们就需要也认真的来面对这16亿穆斯林的世界，穆斯林的世界。 我们需要了解穆斯林的世界观，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宗教，我们也需要去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些桥梁，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当中，能够跟这些人建立友谊，赢得他们的信任，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我可不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其实西方的国家，西方的教会很难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非西方的教会，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我几次在中国大陆碰到一些信了主的穆斯林，都是汉族人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跟我分享，即使当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他们的理念里面，汉族人都是佛教徒。他们非常的惊讶，一个汉族人，一个中国人，怎么会信仰基督教？这是西方的信仰，这是西方的宗教。但是感谢神，神就透过不同的中国人，能够把福音传给在中国的穆斯林。你知道今天在中国有多少穆斯林吗？55个民族当中，哇，其实应该说是56个民族，对不对？其中55个是少数民族。在这55个少数民族呢，我不好意思考大家有多少个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一共有10个。他们的人口2400万2500万，就在我们的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而在这2400万2500万当中，我想最大的群体就是所谓的回民。回民他们其实不单单是在宁夏，我们知道宁夏是一个回族的自治区，他们不单单是在青海，你知道单单在河南，基督徒最多的一个省份，单单在河南就有超过100万个回民。所以我有机会到中国，我有机会到河南，我就跟河南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不要那么快离开河南，你们就待在河南吧，因为上帝已经把穆斯林带到我们的河南，你们就从河南开始做起吧。若是你们在河南做不起来，你们不要跑到新疆去做。我想大概我今天晚上也可以跟大家做出同样的勉励，若是我们在墨尔本不做的话，请你们不要跑到中国去做，我们就从墨尔本开始做。墨尔本有没有穆斯林？有没有？有，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做。若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做，请你不要坐飞机到中国去做。回民，我们当然不知道回民具体有多少个人，但是我来之前特别问了我们的同工，他告诉我大概回民也有差不多1000到1200万左右。我就问他，我问同工，我说在这1000、1200万当中，有多少个回民是我们知道信奉耶稣基督？我们的同工说，据我们的了解，大概没有超过100个回民，没有超过100个回民。我顺便提一下，若是我们跟回族人传福音，回民传福音，其实从语言上面还相当的容易。当然若是你到青海的话，你得学一点青海话才能够跟他们谈交谈，但是基本他们是已经被汉化的，所以呢，我们其实跟他们讲普通话就通了。当然我们就不可以吃大肉，因为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做朋友，我们就要拒绝吃猪肉，从此以后我们 只吃这个牛肉，或者吃羊肉，还是不吃肉都可以，但是不要吃大肉。极大的一个挑战，求神把一个像失丧灵魂的一个负担给我们。我想不单单是中华人，不单单是穆斯林，其实当我们看普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另外两个群体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有一个群体其实跟我们华人也关， 但是也不单单只是在华人的当中，就是所谓的佛教徒。佛教徒，当然中国有很多的佛教徒，东南亚在华人当中有很多的佛教徒，甚至我相信就在墨尔本这个地方也有佛教徒。但是我们也知道，佛教徒不单单是汉族人或者中国人，若是你去泰国的话，若是你去不丹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些地方都是信奉佛教的。宣教专家告诉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有将近十亿1 billion， 有将近十亿的佛教徒。我相信这是如同穆斯林一样，我们需要更加的来关心的一个群体。很快，另外一个群体，除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除了华人，除了佛教徒之外，另外一个当然我想就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150年前，神把一个关切灵魂的负担放在一群西方人的心中，但愿感动他们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大使命的托付不是一个我们可以选择的东西，而是复活的主所给我们的命令。戴德生就是这么说，他说什么呢？ The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 is not an option to be considered， 不是一个我们能够选择参考的一件事情， but rather a command to be followed， 是一个我们要顺服的一个托付，顺服的一个命令。求神帮助我们关切百万灵魂。当我们回到内地会历史的时候，我想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也是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的，就是其实当我们去看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上帝的信实，以及在信靠上帝的信实当中，就充分地经历到了上帝的预备。我带来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内地会所出的一个刊物，是每一个月所出的一个刊物。对不起啊，我想坐在后面的人应该比较难看得清楚。这是每一个月我们所出的一个刊物，分享着在那个时候内地会在中国许多不同的需要。而若是你看这一个刊物的话，你会看到在左边在右边有两行的中文字，一边是以便以赦尔，这个跟我们今天和合本的翻译不太一样，因为若是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在那边的翻译不是以便以赦尔，乃是以便以谢。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他率领着我们，他帮助着我们，一直到如今他帮助着我们。另外一边我想也是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以拉，这边是这么翻，但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耶和华以勒。创世纪第22章，还记得那一段经文吗？描述着亚伯拉罕去到了耶和华所指定他的山上，把他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我顺便提一下，在那段经文里面，你会读到亚伯拉罕对那些跟随他儿子以他的仆人们讲了一句话，叫他们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将会与孩童往前面去。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拜一拜，我想这个翻译比较可惜一点，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敬拜的意思，敬拜的意思。他对仆人说，你们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跟这个孩童，你也千万不要认为他只是7、8岁、9岁的孩子，很可能他已经是青少年17、18、19岁的一个孩子，你们留在这个地方，我将与这个孩子，我的儿子，到前面去敬拜，去敬拜。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呢？因为我要表达的就是，其实 这是敬拜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也相信是很重要的。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将会摆上的他的牺牲，他的儿子，但是亚伯拉罕却仍然视那样的牺牲为什么？为敬拜，为敬拜。常常介绍我的时候，介绍我们的家族，喜欢用戴德生说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若是我有千磅硬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是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当然我们知道他后头更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紧接着他说什么？我们为这样的救主所做的会嫌太多吗？我们为这样的救主所做的会嫌足够吗？亚伯拉罕的牺牲，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不是个牺牲，而是个敬拜，而是个敬拜。哎呀，但愿神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摆上是一个敬拜。当然你会记得，就在那座山上，亚伯拉罕就经历到了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什么？在神的山上必有神的预备，在神的山上必有神的预备。就是我反复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的领受，我自己的心得是这样。其实是当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时候，当他去到了耶和华所指定他的山上的时候，当他顺服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先是顺服，后是祝福。我不晓得你的感触是什么样，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应该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常常会把那两个搞颠倒。我会说，主啊，你先祝福我，我再来顺服你。那可能今天的教会也是有好些人把这两个东西搞颠倒了。但是其实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是正好相反。不是他先祝福我们，我们才顺服他，而是在我们顺服他的当中，我们更多的能够经历到他的祝福，更多能够经历到他的祝福。信靠上帝，经历到上帝的信实。哎呀，在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讲不尽。怎么样能够经历到神那丰富的供应？从工作上面的需要，若是你熟悉内地会的历史，会知道从一开头就是一个不募款的一个机构，相信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不会缺乏这神的供应。我再讲一次，做着用着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着神的供应。我还记得前不久读第一次戴德生前往美国的一个经历，他是在1888年的时候被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穆迪牧师 Dwight Moody， 我相信有一些人应该听过他的名字，被他邀请到美国，到芝加哥，就在他的教会里面来分享信息，是一个主日。在聚会之前，戴德生就跟穆迪讲好了，也跟他讲我们内地会有一个不募款的一个原则，一个不募款的一个原则，就请你不要在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做任何的一些募款，跟弟兄姐妹们要钱若是他们有感动的话，让他们自己去奉献，但是我们不募款，我们不要钱。聚会结束的时候，这个我们那一天不知道戴德生到底讲了什么道，但 但是真的是大概感动了很多人的心啊，特别感动了穆蒂牧师的心。结果他忘记了他的承诺，他就赶快跑到台上，就对弟兄姐妹们说，他说我想我们听了这么一篇道，最好的回应就是我们现在马上啊，请大家拿钱出来，我们来支持内地会的工作。哎呀，这个场面就非常的尴尬。为什么呢？因为戴德生前面已经得到了这个穆蒂牧师的这个承诺啊，不收奉献或者不要钱不募款。他就跑到台上跟穆蒂说，穆蒂你答应我了，我们不收奉献或者我们不要钱，我们不收这个钱。哎呀，这个整个场面相当的尴尬。那穆蒂当然也记得他的承诺，所以呢就决定不收钱啊，不要钱不募款。聚会就这样结束了，就这样结束。第二天戴德生要离开的时候，住在旅馆里面，正好有一个人就来找他，叩了门。他打开门，一个美国人就把一张信封递给戴德生。戴德生打开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一张5000块钱的美金支票。5000块钱的美金，戴德生吓了一跳，认为哎，是不是有什么错的地方啊？后面加了太多的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问了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就告诉他，对他说，其实昨天晚上我参加了那个聚会，而若是昨天晚上收奉献的话，我最多只给你5块钱。回到家里面，他说那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似乎好像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难道我的救恩只值5块钱吗？那当然不值。那个人就跟上帝开始讨价还价，就对他说，那我给他50块钱可不可以啊？好像又听到了一个声音，难道我的救恩只值50块钱吗？那我给他500块钱，难道我的救恩只值500块钱吗？这美国人后来跟戴德生说，只等到他起来写了一张5000块钱的支票，他才睡得着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其实不单单是在工作上面的需要，在工人上面的需要，其实若是今天晚上有机会有更多的分享，我们可以特别从内地会的历史看到好几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上帝怎么样回应着同工们的祷告。他们向上帝求非常具体的一个数字。其实在戴德生还没有设立内地会之前，他以及他的妻子玛利亚就在神面前，他们也鼓励弟兄姐妹们特别为5个同工来祷告，求神给我们5个同工能够去到宁波，那个时候戴德生以及玛利亚所服侍的城市，给我们5个同工能够回到那个城市，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在那边所做的工作。就让我们想到耶稣他自己的吩咐吗？不是吗？我们要向庄稼的主求他打发工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但是不单单是在金钱上面的供应，不单单是在工人上面的供应，其实就是在工作上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信实。前不久我有机会读到了古约翰或者顾约翰的故事，他的见证。 Jonathan Goforth 是一个加拿大的布道家，后来有一长好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在我们中国的河南做宣教的工作，以及在整个中国的东北相当的被上帝所用。当他离开加拿大前往中国，前往河南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戴德生，问戴德生当他们进入到河南的时候，他们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我顺便提一下，很有意思或许在这个荧幕上面稍微也提到了，戴德生在晚年的时候他去了2个省份，一个就是河南，一个就是湖南。 他为什么会去这两个省份呢？因为这两个省份是当时最抗拒福音的两个省份。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河南人还是湖南人，但是原本是最抗拒福音的。戴德生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当他有机会在河南在湖南看到福音的落实，教会的建立，他在地上的使命就完成了。因此他的儿子就带他到了河南，他的儿子就带他到了湖南。他就是在6月3号1905年，我们刚刚过了110周年的纪念，就在那里被主接回田家。当他看完了在河南的福音工作，湖南的福音工作，他的使命就完成了，就被主接回了田家。顾约翰就写信给戴德生说，我们要到河南，你有没有什么忠告，有没有什么提醒的？你知道戴德生怎么回答他？我觉得很宝贵，也是很好的提醒。他就对他说，若是你要进入那个省份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你的膝盖进去，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你的膝盖进去，借着祷告才能够进入到那一个省份。当然也令我想到第一位把福音带到我们中国西南傈僳族的赋能人 J.O. Fraser， 有可能有一些人也读过他的见证。神呼召他去到我们中国的西南，特别给他一个负担，在傈僳族的当中做福音的工作。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他的传记，其实有翻成中文叫山雨，山雨 Mountain Rain， 就描述他在傈僳族当中，其实他整整了服侍有10年的时间，没有看到一个傈僳族归向主，不得了。哎呀，我常常想，做10年没有看到任何的功效，还继续的做下去，这是很伟大的。但是我想到，其实另外更伟大的就是支持他的教会愿意支持他10年。我们就坦白说吧，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师，他们写信回来，感谢你们的支持，也感谢神，我们在这边有机会传福音。但是呢，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信耶稣。我们大概会说，哎，他才刚刚去到中国，还在适应的当中，有可能骂骂骂骂猪猪猪猪还讲不太清楚，所以呢人家也不知道到底他在讲什么，我们再给他一个机会吧。第二年他再一次写信回来，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也衷心的在这边传福音，但是很遗憾的还没看到一个人信耶稣。我想到那个时候，主任牧师就会提出怀疑来，是不是呼召不清楚啊？还是再给他一年的时间吧。啊，我想到了第3年，大概我们就会考虑，我们不再支持这一个宣教师。我顺便提一下，其实若是我们要做穆斯林的工作，我们要预备好心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很可能就在他们的当中有5年、6年、7年、8年、9年甚至10年的时间没有看到一个果子，至少从人的角度看不到果子。在永恒里面我相信会是另外一个图画，但是总而言之，赋能人10年没看到一个傈僳族信耶稣。我们刚刚提到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你知道中央政府在这55个少数民族已经定出了基督教是这个少数民族的信仰，其中有2个是基督教信仰。这2个是哪2个呢？第一个就是东北的朝鲜族人，东北的朝鲜族人，中央政府认定基督教是朝鲜族人的信仰。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西南的傈僳族。 将近80%的隶属族人今天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工作是借着我们的膝盖来完成。也在祷告的里面我们信靠上帝，也在信靠上帝的里面我们经历到上帝丰富的供应。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神的工作是关怀关切百万灵魂的工作，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信靠他的信实，经历到他的信实。第三个功课，第三个学习，我不晓得怎么样来称呼这一块，但是我总是觉得从早期这些宣教师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有关于宣教策略的一些重要的功课。譬如若是你读过戴德生传的话，你会知道他一去到中国没有多久他就换下了他西方的衣服，穿上了当时中国人所穿的这些衣服，他留了长辫子，我没有把他带来，我们家里面还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他的一串头发。有的时候我会拿出来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挫折，因为他有头发可剪，我连头发要长都长不太出来。其实有一个很幽默的事情发生，使得戴德生做出了那个决定。有一次他也在上海在那边传福音，后来有一个年轻人就特别注意戴德生所穿的一个大衣，这个大衣后面有两个扣子，但是这个中国人始终搞不清楚这两个扣子是来做什么用的。他就问了戴德生一个问题，戴老师请问那两个扣子是拿来做什么？戴德生在那个问题的里面就恍然大悟，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关心着这个扣子比关心他听到的福音还来得快。当然戴德生回答不出来那两个扣子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就有一点像你今天若是问我，戴牧师啊，你这个西装大衣上面这四个扣子是拿来做什么的，我到如今我还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来，除非是中间的掉了可以补过来，但是好像大小也不太对。戴德生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我们在中国我们就要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我们要处境化，我们要拿下放下任何跟这个福音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我们要挪开任何会拦阻中国人信耶稣，不是认为他们是信一个洋教，不是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乃是我们尽量从服装、从语言、从所住的地方，我们效法中国人，简短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距离。因此信息不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是方法需要不一样，方法需要不一样。其实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样的一些道理是在宣教工厂上面学的而已，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需要学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来到教会，若是我们用某一个方法很难能够接触到他们，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方法，使得我们能够赢得他们的心归向主。我常常想，尤其在华人教会里面，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不够做这个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因此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我们的第二代。我们坚持敬拜上帝就是要用这个方法，只能够用这个方法，因此常常他们就不愿意继续在这个信仰里面有所追求。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需要改变的，信息真理是绝对的，是不改变的。可惜今天在教会，我们常常把绝对的相对，我们常常把相对的绝对，听不懂就算了，没关系了。 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又另外一个我觉得在宣教策略上面我们能够学到的，我们今天下午也稍微提到了，就是 mobilization 动员的东西，动员的功课很有意思。若是我们有机会回去看内地会历史，我们会发现一开始戴德生所动员的当中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传道人。其实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设立内地会的时候，他不希望内地会是跟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宗派的差会造成一个竞争。因此他说，你们所动员的就是传道人，感谢主，你们继续的动员这一群人，就是那一些去过神学院接受过圣经装备的人，你们动员他们没有问题，我们不要跟你们去争去竞争。我们动员什么呢？我们动员所谓的平信徒，我们动员的不是传道人，而是传道的人，传道的人。其实他很受到一个苏格兰长老会的一个传道人在这一方面的影响，他的名字叫宾威廉 William Burns。 William Burns 总是觉得当时的教会已经职业化了这个服事 professionalization of ministry， 就是觉得你就非得到神学院或者非得 经过圣经的装备你才能够服事主。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今天不是反教育，不是反神学院，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我们常常会认为我们就非得有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来服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从内地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不见得每一个人是传道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传道的人，都可以做传道人。而是今天下午你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你们也听到了我特别强调了，其实我觉得这是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需要更加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在他们的职场里面看到神怎么样要透过他们的职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可不可以跳开一下很快分享一个见证，是我自己经历到的一个见证。1996年那时候我们全家搬到香港，没有多久我就被同工们派到中国，派到四川去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呢？就是跟四川的一个学校谈合作。谈什么合作呢？我们希望能够把医生，能够把英文老师派到这一个学校，派到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一个卫生干部学院。卫生干部学院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医护人员延续教育，这个就是它的目的。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党员，都是党员。他们说，季中啊，请你去跟校长谈合作。哎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去校长室，真是紧张，真是紧张。坐下来，他没有叫我戴季中，他就用我的英文名字 Taylor 直接翻成，中文就叫泰勒。他就对我说，泰勒先生，谢谢你来，那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我就跟他分享，我们希望能够带一些医护人员来到你的学校，给你们一些的训练。我们希望能够带一些英文的老师来到这个学校。我刚刚才介绍我们这个机构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再讲，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带到我学校的每一个医生，每一个老师，英文老师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哎呀，在那一刹那之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哇，我马上就联想到什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什么宣教师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包括戴德生在内，怎么办呢？怎么办？当然这种问题你也不好等太久才回答。我就对校长说，我说是的， 我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我原本以为大概没戏唱了，门在那边不送了。英文是 Don't call us, we'll call you。 我永远不会忘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一天下午那个校长他的回答，我对他说，是的，我们带到你学校的每一个医生每一个老师都是基督徒。他紧接着这样说，他说，好，我希望你带到我学校的每一个医生每一个老师都是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看宣教，我们会发现在这世纪里面，我们更多的需要动员弟兄和姐妹们透过他们的职场来做他们信仰的告白。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其实已经不容许代祭中牧师去了，我拿不到宣教，我拿不到进到这个国家的签证，我拿不到，但是基督徒却能够去到那一些地方，借着他们的生活，借着他们的工作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在这边可不可以挑战大家，不是说你不要去念神学，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挑战的是这个，上帝要怎么样用你的 profession， 用你的职场来做一个信仰的告白呢？难道你我的工作只不过是为了要付一个贷款吗？难道你我的工作只不过是要糊口吗？当然贷款重要，糊口重要，但是只不过是如此吗？我想不应该是的，乃是上帝要用你我的工作来宣扬他的美德。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工作奉献给主？主啊，你要怎么样使用我的专业、我的专长、我的经验？我想不单单是使团，今天有好多的机构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特别是在那些我们称为是创起地区的。创起地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不容许宣教师去的地方，我们就把它称为是创起地区 Creative Access Nations。 我们需要有创意去到他们的当中，借着我们的工作在那边为主来做见证。我是不是可以顺便提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机会？今天下午我跟年轻人分享以后，其实在那个聚会里面坐在第一排就有两个老本来说老美，不是老美，他们是老澳嘛，你们怎么称呼啊？你们怎么称呼他们？老澳是吧？外国人。哎呦，好了，这我们中国人真可爱，去哪里人家都是外国人。虽然其实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是外国人，但是他们还是外国人。好了，两个外国人。他们就跟我分享他们的教会是一个长老会，我不晓得在哪里，他们就透过教英文的方法来接触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透过教英文。哎，我就鼓励他们，我说我告诉你们，我说就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才会知道这个教语言教英文是何等好的一个管道，带领了无数的人，无数的中国人归向耶稣。他们特别提到有一个他们用的课本就是圣经，英文的圣经，中英对照的圣经，中英对照的圣经。我就跟他们分享，其实我说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我们这个功课没有学到，没有学到。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大家，今天有无数的人想学华语，无数的人想学中文，为什么老外的教会为什么老外的教会能够用教英文来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老中的教会可以这样吗？老外老中，为什么我们老中的教会不能用教汉语来跟人家传福音呢？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前不久我到印尼的雅加达， 就有一个从温州到雅加达的一个基督徒，他就看准印尼有很多人想学中文，因此他就在雅加达设立了一个语言中心，教汉语，教中文。你知道他用的一个课本是什么？汉语圣经。我顺便提一下，我们应该为韩国教会来感谢上帝。为什么呢？据我的了解，唯一的一本下面是汉字上面是汉语拼音的圣经是韩国教会出版的，是韩国教会的出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教材，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拿出来？为什么在我们墨尔本的教会我们不能开一个中文班，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接触到我们周遭想学中文的人？我们是应使命的一个托付，一个看见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老外的教会就可以这么做，我们就不愿意这么做？我始终搞不懂。 Well, 其实不单单在墨尔本，很多老外想学中文，全世界有好多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尤其在我们中国，在全世界越来越有影响的一个情况之下，这是一个契机。求神帮助啊，求神帮助我们动员基督徒在他们的职场上面为主来做见证。但是很有意思，在这个 mobilization 的这一块里面，若是我们回去，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早期的宣教师清楚地看到，其实在中国若是要把福音传开的话，需要更多的姐妹参与在宣教的里面。你知道那时候要去宣教的工厂，姐妹其实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她们需要嫁给宣教士才能够去宣教的工厂，没有办法以单身的身份去宣教的工厂。甚至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只登记了弟兄宣教师，妻子只不过是宣教师的太太而已，还不是个准宣教师呢，只不过是宣教师的妻子配偶而已。但是我们看到，我想当然那时候的中国整个社会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社会，男的宣教师进入不了中国的家庭，接触不了家庭主妇，接触不了家里面的小孩子。同工们就说，我们要动员姐妹参与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想一想好像有一点荒谬，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150年前需要姐妹参与在宣教的里面，但是今天好像正好是相反。我不是说姐妹在宣教工作上面太多，人数太多，只不过我要赶快的说，就是弟兄的人数太少了。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的弟兄们参与在宣教的里面。我出来服侍，影响我很大的是一对台湾来的传道人，我想很多人应该很熟悉李秀全牧师夫妇。我有一段时间住在李牧师的家里面，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我记得李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说有一天晚上，有一天他去到一个人的家里面，这个人的家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大概就是11、12岁。他就问了李爷爷一个问题，问李爷爷什么呢？他说，李爷爷，请告诉我宣教的水果是什么。哇，这个李爷爷投入在宣教已经有好多年，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宣教水果，水果跟宣教还可以连得上关系。想了老半天，哎，他突然想到了，他想到什么呢？他说宣教的水果那很简单，就是 passion fruit。 passion fruit 好像我们中文是翻奇异果是吧，百香果，对不起，翻译百香果，所以这个故事用中文讲有一点讲不通啊。但是呢，百香果的英文就是 passion， 那 passion 就是热诚的意思，对不对？哎呀，这个李野就觉得这个答案一定是正确的。宣教的水果是什么呢？ passion， passion fruit。 我们需要百香果，这太奇怪。 passion fruit。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小朋友说，对不起，李野也答错了，答错了。哇，这李野就难倒了他了。他说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没有想到这个11、12岁的小朋友就对李爷爷说，宣教的水果是芒果。李爷爷想不通。后来这个小朋友就说，李爷爷，英文的芒果是什么？ mango。 他说，李爷爷，请问 mango 怎么拼呢？ mango Mango， 就是男人要去的意思。我永远没有忘记那个故事。21世纪宣教的水果是什么？芒果。哎呀，求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不是说姐妹就不去了，我们需要姐妹。哎呀，但是弟兄们呢，我们漏到后面了。我们要赶紧加快脚步，跟上我们的姐妹。求主在我们的当中兴起更多的姐妹们来投入在宣教的里面。宣教的策略，我们谈到了入境随俗，或者所谓的处境化，我们谈到了动员，其实我想有好些其他的，包括怎么样能够在宣教，在大使命的托付里面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今天下午我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的重要性。戴德生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那大祭司的祷告。若是你有机会去看那个祷告，会知道当然耶稣所看重的就是教会的合而为一，对不对？5次之多，在那一个短短的祷告里面，耶稣所求的是，父啊，求你让那些跟随我的人合而为一，如同子跟父，耶稣跟上帝合而为一啊。我常常想，耶稣在那个时刻祷告，他是否就看到了2000年以后教会因着纷争所带来亏缺主的见证，无数的这样的一些例子。他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他们能够合而为。但是紧接着，若是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在那边说，如同父怎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我也差遣你。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合一宣教，宣教合一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哇，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谈到了很多，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我留到最后面。我想若是戴德生在我们的当中，我也相信他会希望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是以这个为我们最后所强调的。是的，关切灵魂何等的重要。是的，在信靠祷告经历到上帝也是何等的重要。是的，在宣教的一些策略上面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到的。但是当我回想到戴德生生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掌王权。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戴德生讲过一句话，我越来越相信这句话是何等的重要。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他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乐意地称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 Savior， 但是却有很少的人愿意同样的也让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若是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经文地方就24次，24次很重要，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却有434次提到了耶稣基督应当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掌王权。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 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若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刚刚的影片里面特别提到了非常奇妙的，我们在80年代中就在镇江有机会找到了戴德生的墓碑。其实我想在这个影片里面有一些东西没有讲得很清楚啊，其实那个博物馆根本就不知道戴德生是谁，是我们把戴德生传拿去给他们，他们才恍然大悟，哇，才知道原来这个墓是属于这一号人物的啊，也因为他们知道那一号那个人是那个号人物，因此啊，他们也收了我们一点保管费。感谢主，我们有机会把那个墓碑从那个博物馆里面，原本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博物馆啊，现在是镇江博物馆，听起来比较好听一点了。我们有机会把这个墓碑从这个博物馆里面把它拿了出来。刚刚过的2年前，我们也非常的奇妙，在扬州也找到了玛利亚的墓碑。哎，这个故事是更奇特一个故事。一个台商突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你是不是戴德生的后代？我说是，有什么事情吗？他说我在一个古玩市场里面找到了你先祖的墓碑。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有机会来，我愿意把这个墓碑交给你。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安排去了扬州一趟。这个台商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也告诉我，其实我们玩古董的人，我们是绝对不碰这种东西的。但是说他那一天他去到这个古玩市场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墓碑，他就有一个冲动，虽然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墓碑是属于谁的，但是他有一个冲动要把它买下来，要把它买下来。而他怕那个老板看出他对这个墓碑很有兴趣，因此他说他到旁边翻了一些别的东西，然后呢就假装是要买那一些东西，然后跟那个老板说，那你这个墓碑卖不卖啊？那要的话那我也把它买过来算了。他就花了1000块人民币把那个墓碑买了过来，比我们付的保管费少的好多。他回到家里面，Thank God for Google， 他就到电脑上面去查到底这个人是谁，就发现这是戴德生的妻子玛利亚的墓碑。他说，戴牧师，我愿意把这个墓碑还给你们家，这是你们的。我们就把这个墓碑，两个墓碑放到一起。更奇妙的，去年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墓，我们找到了他们二位的墓。但是我用这个故事做结束，其实主要要表达的是，在我们找到了戴德生墓碑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父亲，还有在影片里面的胡牧师，就是那一位年长的牧师，我们一起就围绕着那个墓碑，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胡牧师开始祷告，非常的激动，马上就开始流眼泪，他为着这些宣教师献上他的感谢。他祷告了以后，我的父亲做了一个祷告，也是我愿意留给我们大家的一个祷告，是很简单的一个祷告， 其实就是以利沙在以利亚升天之前所提出的一个请求，还记得吗？但愿感动你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那一天我的父亲，我们手牵着手围绕着那个墓碑，我的父亲的祷告就是这个：主啊，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失丧灵魂的宝贵，在我们的周遭也好，在远方无数的人还需要听到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更加的再一次眺望我们。上帝的信实，只要我们在耶和华的山上，我们就会经历到耶和华丰富的预备。让我们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且在教会的事工，我们能够思想怎么样更加的有策略，更加的有效，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开。是的，但愿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全然的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保罗一样，且在戴德生的墓碑上面所刻的那几个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着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以及在这几天的拆船宣教特会中。也谢谢主，让我们能够稍微从历史的回顾里面，不单单是一同来思想你怎么样使用着早期的这一些宣教士。主啊，我们也能够从他们的经验里面得到鼓舞，得到激励。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更加的来效法着他们。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忠心，如同主啊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里面如何的忠心。哦，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那感动他们的灵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加倍的感动我们。主啊，我特别为着我们在墨尔本的华人教会祷告。主啊，谢谢主，谢谢你的恩典临到了这一个地方，也临到了许多华人的教会。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不单单是要我们做蒙恩的人，你也要我们做施恩的人，且见证主恩的人。主啊，因此无论是在近处也好，是在远方也好，求主你更新我们对大使命的托付，再一次眺望主啊我们对大使命的热忱。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当中，无论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去也好，我们的金钱去也好，主啊，更加的透过我们的人去，主啊，让墨尔本的华人教会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成为普世宣教的基地。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你从我们的当中兴起许多的宣教士，从近处到远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你动工。主啊，我特别为着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啊，或许有一些弟兄和姐妹们正寻找着你为他们指引的道路。主啊，你感动了他们要成为宣教士。主啊，我求助你帮助他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一切事情上面认定你，也如同你话语的应许 你就会指引我们的道路。主啊，但愿你挪去一切的困难。主啊，乃在许多的挑战里面，让他们，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丰富。主啊，但愿你自己来引领，你呼召，你装备，你差派，你使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